各位平安，今天啊，我们来灵修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七节，就是要顺服一切制度。有关这个话题啊，是蛮不容易来梳理的，所以我们就求上帝带领我们，借着这段经文明白主的心意。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有一部很好的电影叫《使徒保罗》。在《使徒保罗》电影中啊，卡西乌斯组织人持刀劫狱，有不少监狱里的人在喊着说：“弟兄救救我，弟兄救救我！”结果呢，卡西乌斯来到保罗面前，保罗当时正在罗马的监狱里边，保罗就问：“谁派你来的？”卡西乌斯说：“我奉基督的名来。”保罗说：“你以基督的名暴力对抗罗马政府吗？”卡西乌斯说：“这一个受咒诅的政府应该解散，权力还给人民。”保罗说：“谁给罗马政府权力的？”卡西乌斯说：“你会死在这儿，你的事业将烟消云散。”保罗说：“基督已经用十架的力量战胜了每位敌人。你说你以他的名而来，但明显你并不认识他。”这当然是很有争议的一段电影的台词，但是我想从圣经来看，它是有确凿无误的圣经根据。所以彼得在这里明确地给每一位基督徒命令，这命令是什么呢？彼得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。请注意，彼得说的是顺服人的一切制度。顺服，他的希腊文原意是按指挥官的命令来整理队形，而当时的罗马是尼禄皇帝横行霸道，他的手下也是一批残酷、暴虐、荒淫、无道的当权者。但是呢，彼得却毫不含糊地来强调要顺服，也强调要听这个当下政府的不违背圣经的指令。因为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主耶稣面对着彼得用暴力用刀来反抗罗马和当时捉拿他的官兵，主耶稣说：“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”第一个动刀是指的暴乱，第二个刀是指的政府佩剑刑罚违法者的权利。所以主耶稣尽管对当时的以色列有过批评，但是呢，他是把以色列当成教会来说，当成一个神的约民的群体来批评。当罗马的政府来捉拿他，他在受审的时候，他一点都没有反抗，他把自己交给当时的当权者。圣经从来没有允许个人自建法庭替天行道，因为呢，政府就是要讲善并且罚恶。自古至今，曾有各式各样以基督教为名而发起的暴乱之举，他们企图推翻政府，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同意这种行动。相反，圣经的命令很单纯，要顺服当权者，无论其性质如何，即使是不讲理、邪恶、苛刻的统治者，以及迫害人的制度，都远比无政府的混乱要好。此外，所有的政府形态，无论是独裁或民主，都充满了罪恶，因为都是由堕落的罪人所领导。 世间的掌权者都是从神而来，即使统治者个人可能并不敬畏神。不过我们讲到这里也一定要取消一个误解，彼得在这里提到，你们是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。请注意，我们不能把政府当成神，乃是为了主的缘故来顺服。唯有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民主政府并不比君权神授的政府更符合圣经。人无论用什么方法站在统治地位，透过王朝世袭也好，贵族谱系也好，财阀政治资源也好，民主选举也好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此外，地上的政府只是工具，并不是目的，人是近期的目的，只有神才是最终的目的。国家既不拥有人民，也不拥有人民的财产、智慧、身体、儿女，这一切都属于他们的创造之主上帝。上帝从来没有将卓越出众的所有权赐给国家。所以呢，信徒的顺服是为了效法基督顺服天父的榜样。主耶稣自己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基督没有投注心力于政治或社会改革，他始终聚焦于他的永恒的国有关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靠着忍耐圣洁，而不是靠着暴力血气来征战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在哥林多后书十章这里所讲到坚固的营垒，就是各样计谋，也就是各样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背后的邪灵的权势。圣徒必须奋战的对象是致死的想法、不敬畏神的思考方式，以及邪灵的权势，以及这权势所控制的一切宗教、文化、哲学体系，所有掳掠神、违背圣经的思想体系，各样邪恶的抵挡真理的想法，都要靠着主加以击溃，使被掳掠的罪人能在真理中顺服基督。主曾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这话界定了信徒的呼召与义务的范畴，也就是基督徒只投身在属灵和永恒国度有关的事儿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要忽略了彼得他的真正的指向之所在。当然明白了神的命令以及提防误解的陷阱之后啊，彼得也特别提到顺服当权者对于基督徒见证的必要。因为呢，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也就是为了美好的见证，为了堵住那些毁谤人的口，基督徒呢一定要真正的发挥光盐的作用，也避免觉得自己得了自由，所以就不愿意做人的仆人，就弃绝这个世界的错误的想法，乃是呢在神里面来靠着神好好的有这个顺服。因为呢，上帝命令我们要靠着神有美好的顺服，而上帝呢也给了我们力量，给了我们从神而来的心智，使我们尽管是自由的，却可以做众人的仆人。请注意，彼得说总要做神的仆人，并不是说我只要让全世界的人只有全世界的人才做神的仆人，而是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神的儿女总要做神的仆人，因为这是见证的必要。当然在哪些层面做神的仆人呢？彼得就提到四个层面。第一，信徒要尊敬众人， 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，都该得到一定程度的尊敬。在第一世纪啊，大部分人都不把奴隶当人看待，不准他们享有任何权利。但彼得告诉读者，不可这样对待任何人。基督徒不可因着种族、国籍或经济地位而歧视任何一群人。这并不表示基督徒不尊重社会结构及阶级体制，或不加分辨地容忍每个人的言行举止。这里真正的意思是，基督徒对每个人都应该表达出适度的敬重，是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，所以要尊敬众人。第二，彼得强调要格外亲爱教中的弟兄，要让世人看见他们亲爱其他的信徒。正如主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是尤其的重要，因为神要我们合一，并命令我们彼此相爱。第三点，就是要敬畏神，无论处境如何艰难，都要信靠主。基督徒必须按神至高无上的主权来敬拜他，按照他的心意和方式敬拜他，以神本而非人本的方式敬拜他。有的人啊，常常把敬拜的时候按照圣经吩咐的歌唱诗篇当成次等教义，但是我们知道敬拜是无小事，这个敬拜的事怎么能是次等教义呢？其实我们传福音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手段而已，好让我们更正确敬拜神。到了天堂我们就不再传福音了，但是我们到了天国仍然敬拜神。所以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按自己完美的旨意安排万事万物，我们呢也愿意来敬重，也相信他安排地上的掌权者是有他的吩咐，有他的理由。第四，信徒要尊敬君王。这句话带我们回到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基本的命令，也呼应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七节的教导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无论是怎样的官员和上级，都受神差派来执行治理工作，都配得神所要我们给予的尊敬。信徒若遵守这段经文的原则，就会使他们的信仰具有真实的力度，并发挥光彩的作用。顺服社会的掌权者，就是使得基督徒带着敬畏基督出世的心来做入世的爱的使者的工作。也正如基督所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最后啊，我就特别想举一下圣灵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发布的一段宣告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的如此说，你们要盖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，栽种田园，吃其中所产的，娶妻生儿女，为你们的儿子娶妻，使你们的女儿嫁人，生儿养女，在那里生养众多，不至减少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，因为那城得平安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你的百姓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奖善的臣等，因为你的旨意是要你百姓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的百姓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 总要做你的仆人。求你使他们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中的弟兄，敬畏你，并尊敬君王。愿你使他们发挥光盐的作用，也为着他们所到的各城求平安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